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帆。正在欧美欢呼新冠疫苗诞生的同时，中国国药集团的疫苗也在阿联酋和巴林注册，另外科兴的疫苗也运到了印尼和土耳其，准备大规模的接种。可是中国疫苗没有完成三期临床试验，至今缺乏数据和关键细节，围绕疫苗研发、商业操作和监管机构的丑闻和争议再一次让外界深感不安。那中国疫苗所谓成功的幕后有哪些乱象？中国疫苗有哪些致命的弱点？这些疫苗走出国门对全球抗疫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今天我们邀请美国乔治城大学流行病学家刘成龙博士和原外科医生、独立执行人何岸全来分析和点评。非常感谢二位在百忙中参加今天的访谈。
啊，刘强，教授好，刘凡好，美国之音观众网友大家好。
那首先，阿联酋和巴林先后正式批准了中国国药集团研发的新冠灭活疫苗。两国政府引用的初步数据显示，这种疫苗的有效率达到了86%，可是没有提供其他的重要细节，也没有表示是否对原始的数据进行了独立的分析。同时呢，印尼、土耳其等国家也准备要大规模的接种中国的疫苗。那刘成龙博士怎么来看中国疫苗在这些国家受到欢迎？
那中国这些疫苗的话呢，由于中国的疫情得到有效的控制，所以的话呢，它的三期临床试验呢没法在国内进行，所以的话呢，只有跟其他的国家来进行合作。那这些国家的话呢，就是现在正在优先使用中国或者考虑使用中国疫苗的这些国家，包括的话呢，阿联酋，包括巴林，包括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巴西、秘鲁这些国家。所以呢，中国的疫苗是减活疫苗，就是说或者是那个杀毒的疫苗。所以的话呢，它的制作的方法的话呢，跟美国这些疫苗有一些不同。由于的话，这个技术相对来说是比较成熟的，对这些减活或者是杀灭的这个疫苗的话呢，这项技术已经在广泛的使用在其他的疫苗的制作过程中，所以的话呢，技术比较成熟，那个的话呢，储存起来比较方便一些。OK，所以在目前这个在这其他的这种国家的话呢，很受欢迎，主要是因为它制作的话呢比较容易一些。然后成本比较低。
何安全先生，那是否这些接受中国疫苗的国家，是否也有出于经济压力或者政治方面的考量呢？
一定有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考量，因为什么？因为疫苗影响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稳定，包括执政党的选票啊，美国总统川普的选票得势啊，我想与这次疫情有很大关系。所以呢，他把武汉病毒叫做中国病毒。他的反对者指责他领导抗疫不力，致使美国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都名列世界第一。那么其他国家也一样，早日从瘟疫中解放出来，恢复经济，成为各国政府的当务之急。因此呢，像阿联酋、巴林这样有钱但没有疫苗的国家呢，他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赶紧掏钱买。不管质量好坏啊，用上再说，也就不难理解了。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刚才主持人的问题提到，这些国家他们是否对这个疫苗啊进行一些数据进行原始数据进行独立分析？其实呢，大家知道，其实世界上没有多少国家能够有能力啊对这些原始数据进行分析，所以呢，这些国家也就掏钱买了再说。在目前世界上，这个疫苗市场只有中国货可以购买的情况下，这么多国家和中国合作进行三期临床测试，还有呢，购买中国的产的疫苗，先用中国疫苗顶上，以后可能他们还会购买美国、欧洲产的疫苗，进行全民接种，实现群体免疫，因为。数据显示，美国、欧洲产的疫苗只有效性、有效率比中国产的疫苗要高很多。中国产的疫苗没有公布数据，很多猫腻在里面。但是，很多国家呢，不得不 先购买了使用，用了再说。对。
那刘博士，您前面提到这个中国的疫苗是使用一些比较传统的技术，它是相对是安全的。可是为什么就像这个何岸全先生说的，中国没有公布具体的数据？根据世界著名的医学期刊《柳叶刀》的报道，科兴的科尔莱福疫苗目前只有一期和二期的这个测试报告。中国疫苗公司为什么没有像辉瑞、莫德纳，甚至英国的阿斯利康这样公布中期分析数据？
是这样的，这个疫苗的话呢，通常有三期或三期实验。前两期的话，一期、二期的话呢，主要是做安全的实验，就看这个疫苗成本上来说呢，它会不会带来一些危害。如果说一期、二期都通过了，那说明这个疫苗比较安全。然后三期的话呢，重点考察的是它的有效性。那因为这个每个疫苗启动的时间都不一样。那中国的话呢，由于国内疫情得到控制之后呢，它的现场选择做三期的人群的话呢，有困难，所以的话呢，它得跟其他国家进行合作来进行三期的临床实验。所以在无形中的话呢，就拖延了这个三期的时间。所以目前最快的那个辉瑞刚刚批准，然后的话呢，莫德纳的话呢，他今天才开始在审批。所以预计呢，中国的疫苗可能在这个本月也可以得到审批。所以这是一个时间上来说，就是稍微滞后了一点。那并不表示说他不愿意提供这个数据。那在其中，在报告这个实验数据的时候的话呢，有时候如果说这个结果非常的显著，非常的好，我觉得这个实验的药物或者疫苗的话呢，又急需的，有可能就会提供一些中期报告。那另外有的必须指出的是，刚才那个何博士也说了，中国和其他这些国家呢都是发展中国家，所以在临床实验的这个数据分析的时候的话呢，有可能整个程序 protocol 的话呢，没法像这个西方国家这样成熟，所以的话呢，你一些具体数据可能也没有披露，但是并不表示它没有，可能就是说呢，因为这是中国的疫苗首次走向世界，大规模的走向世界，在国外进行大规模的临床实验，所以我觉得这个数据迟早会披露的，只不过的话呢，现在可能还是因为非常急的原因吧，所以的话呢，正在加紧这个三期的审批的这个过程。
可是正是因为目前它缺乏数据和透明度，使得外界对它原来的这些科兴的疫苗公司行贿的黑历史感到非常的担忧。那华盛顿邮报最上个礼拜的一篇报道，引用这个2016年中国公开庭审的记录，科兴生物创始人兼这个 CEO 尹卫东，他承认向中国的药监官员提供了55万元的人民币回扣，来换取加快科兴研发的甲肝、非典、禽流感等疫苗。那这位受贿的官员尹鸿章，他后来因为受贿罪被判了10年，可是呢，科兴的 CEO 尹卫东一直没有受到这个刑事起诉，而且到现在他还担任科兴的 CEO。 那请问这个何岸全先生，您怎么看中国这个司法处置的方式，为什么对疫苗公司这么网开的一面？
好，谢谢。这个问题呢，使我想起一个人，叫郑小鱼，是前中国药监局的局长、部级官员，因为收受药厂的贿赂，放任假药横行，以致造成恶性的死亡事件，在2007年被判处死刑。那网络上有句话叫别冒充外国人，那我们就用中国人的眼光来看待这个受贿者坐牢，而行贿者尹卫东免于起诉一事，在中国太正常不过了。怎么说呢？说明尹卫东背后有人，有人就有权。在权大于法的中国，罪犯可以逍遥法外，而无辜百姓随时面临飞来横祸。这种事情呢，天天都在发生，毫不奇怪。而且呢，也不是中国司法对疫苗公司网开一面，而是呢， 尹卫东这个人呢、啊、有买通法院的本事，这个官商勾结啊，在中国这个专制集权国家啊是特色之一。而且呢，有些疫苗公司，比如说国药集团，它本身啊就是中央直属企业，就是为央企，所以呢，它本身就是中国政府的一部分。
那我请教这个刘成龙教授，几年前中国深圳的康泰生物公司负责人杜伟明也是涉嫌这个一起贿赂案件，他向政府的监管官员提供贿赂，来换取他公司的两种疫苗的这个提前的临床试验。那2016年呢，这位政府官员因为接受了杜伟明和其他几家疫苗公司的贿赂以后被判刑了。那反过来，这个杜伟明至今没有受到任何的起诉，而且还继续担任康泰的总裁。那现在康泰成为英国阿斯利康疫苗公司在中国大陆的独家生产商，您怎么看这样有道德污点甚至是说有可疑的违法行为的公司和他生产疫苗？
这个问题的话呢，就很难一句话说得清楚。这个公司当然就是说这些丑闻，对吧？那个 CEO 的丑闻，公司以前出现过的疫苗的问题，这都是事实。这个那至于这司法怎么处置的话呢，那属于国内这个司法判决的问题。这个就是我们从学界上来说很难，就是直接把这两个东西的话呢跟疫苗的质量搭上边。我是建议的话呢，问题是有的，对吧？这是不争的事实。CEO 这个受那个贿赂，然后的话这个公司疫苗可能以前存在问题。但我想说的是呢，对我们目前他阿斯利康授权给他生产这个这一件事情本身来说的话呢，我们可不需要太过担忧。为什么呢？因为阿斯利康作为一个国际的这样一个医药界的巨头，他在选择这个生产商的时候的话呢，他是有他严格的标准的。那这一点的话呢，阿斯利康的总裁也出来说明过，所以的话从技术上来说，这个公司生产这个疫苗是没有问题的，否则的话呢，阿斯利康不会轻易把这样一个授权给他们。我想他们内部的话呢也做过这个相关的检查，对吧？所以他们才能够放心的将自己的产品在这个公司里面生产。那另外的话呢，这个因为这个疫苗非常重要，所以的话呢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无形中的话呢对这个整个公司的生产也好啊，这个药那个疫苗的配送也好的话呢，也形成了非常大的监督。所以的话呢，我相信的话呢，尤其在阿斯利康的合作过程中，他们都会注意到这些问题。那另外我还想说的话呢，是很多药厂很多疫苗的公司的话呢，在它的历史上的话都有问题。我的意思是说呢，我们看这件事情的话要一分为二来看。美国很多大药厂在历史上都出现过问题，包括辉瑞，包括 Johnson Johnson 这种大药厂，你可以在 Google 上很容易搜索出来这些大药厂在过去被 FDA 重罚的这样的历史。那我们也没有说因为他辉瑞曾经出过问题我们就不用他的药，对不对？所以的话呢，尤其说现在这种情况，这个疫苗这么重要，所以的话呢，我认为我们的态度呢是相对客观一些。当然我们要睁大眼睛加强监督，这是必须的。
嗯，那您是否同意刘成龙的？
我说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吗？
可以。
OK， 刚才这个主持人问了这个在道德方面存在污点记录的企业所生产的疫苗我们怎么看待。那么我想呢，官商勾结啊是中国这个专制国家的特色之一。那么官商靠什么勾结在一起呢？靠行贿受贿，靠权钱交易。那么当然也就影响也是这个疫苗公司呢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例外，它也是成为这个权钱交易、社会行贿的一部分。中国的经济是腐败经济，中国的政治是腐败政治，中国的社会呢是腐败社会。这类道德污点的疫苗生产商 可以通过行贿让不合格的疫苗畅通无阻，通过药监局管理局的质量监督和检验，这是事实，对不对？报道，而且不是一例两例，这个和美国的一个药厂的一些事件，或者刚才这个刘教授说了，有点本质的不同。什么？一个是药厂的这个，或者说疫苗厂商的企业在作恶，一个是企业和政府联合携手作恶。那么这些，那么让谁来买这些，为这些低劣的疫苗买单呢？明摆着是普通的老百姓，中国的老百姓。那么在中国的官员或者说富有人群，他们会什么呀？他们会选择辉瑞啊、莫德纳等这些公司呢安全有效的进口疫苗。我想大家也看到了，中国现在进口美国的辉瑞的疫苗已经有了报道。这些进口疫苗给谁打？这些官员为什么要，这些富有人群官员为什么要购买进口的疫苗来打，而不使用不接种中国产的？刚才说的就是和阿里斯康的这个阿斯里康的授权的这个国产疫苗呢，对不对？很明白的就是什么，对国产疫苗，即便是外商企业在授权在中国生产的疫苗，大家也是不信任的，心知肚明，包括老百姓，包括中国方面。
嗯，那根据《纽约时报》的一项分析，从2018年到2020年，中国一共有59起涉及疫苗企业的腐败诉讼，其中呢54起涉及到贿赂地方官员，这些59起还只是说提出了诉讼的。那监管这个薄弱啊，这个环节薄弱是导致了很多毒疫苗流入市场的这个一个原因。那比如说在2018年，长春的长生制药生产的这个狂犬疫苗，还有2019年江苏的这个过期的疫苗注射给145名这个婴儿等等这些事件。那我想请教刘博士，你怎么作为一个科学家，您怎么看这些监管薄弱导致毒疫苗流入市场这种做法现象？
那这种现象当然是不应该出现的，对吧？因为我们理论上说我们是有这个一套监管体系在那里面的。那但是的话呢，在现实生活中，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那总会有出现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尤其在中国这样过去几十年的这个发展过程中。所以这不是个别现象，我当然非常理解，我也很了解这些情况。对。所以的话呢，所以人们对这些情况有担忧是很正常的。对。所以但是在这目前他们生产的疫苗在国外进行接种的时候的话呢，我相对的担心呢会少一点，那因为的话呢，它毕竟要跟其他的国家的政府进行合作，对吧？因为这些国家的话呢，也非常关心自己这个居民的健康的问题 ，OK， 所以的话呢，事实上他们也有很大的舆论的压力，说是不是跟这些合作会出现问题，是吧？所以呢，我是觉得有一方面，对于这些出口的产品的话呢，中国政府或者说他的公司的话呢，应当说会比在国内使用的产品的话呢更加重视质量的问题。那另外一部分的话呢，是因为有其他国家的参与，其他卫生部门的参与，是吧？所以的话呢，在从这两个角度来说呢，相对来说这个他们的新冠疫苗在国外使用的话呢，我觉得安全性也好，有效性也好呢，也相对来说能够得到更加有效的保障。
那和安全不是这个中国我们从刚才举的几个例子都看到了，就是行贿的这个企业疫苗公司都毫发无损，CEO 总裁可以继续担任下去他们的职责。对于那些揭露毒疫苗的家长啊、记者还有他们的律师呢，政府则进行恐吓啊、威胁甚至是拘留。那这种做法会给这个饱受腐败和争议的疫苗企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是不是会让它继续的这个腐败下去？中国疫苗的前途会怎样？
谢谢。 腐败是常态啊，是常态化，腐败一定会常态化，这是一个中国的国情。中国政府的保护呢，助长了疫苗公司罔顾消费者利益，为追求暴利的这个罪恶，这种罪恶呢，通常以百姓的健康和生命为代价，而且不会受到法律的惩罚，因为暴利的一部分呢，会用于行贿官员，购买政府公权力的保护，啊，这是中国的社会啊一道邪恶的风景。另一方面呢，也阻碍了疫苗公司对疫苗质量的管控和新型疫苗的开发。刚才刘教授也说了啊，提到了出口的和中国国内自己用的质量会不一样，这是不正常的，对不对？这是很清楚的，不应该对待非中国人和对待中国人采取不同的质量要求标准，这是也是一种罪恶，在我看来。那么因此呢，号称赢在起跑线上的中国疫苗，我为什么说号称赢在起跑线？因为大家知道3月16号这陈辉团队啊就开始这个进行第一期的临床这个试验啊，他的这个研发，因为呢，因为中国发源地啊，这个新冠病毒又称武汉病毒，中国的发源地，那么发现早，这个疫苗的研发呢也早。那么但是大家我们发现啊，陈辉团队在他的陈辉团队在3月16号到9月份一直高调的宣扬他的团队的成功，疫苗研发的成功一期二期，但是到现在突然悄然无声，仿佛人间蒸发一般，可想而知他们的腺病毒载体的疫苗在研发过程当中，或者说在三期临床试验过程当中，数据很难看，才会造成无声无息没有消息的。由此可见，疫苗研发水平低下，质量存疑，在中国政府呢不当扶持和保护下，成为中国疫苗致命的弱点，显得合情合理。还有中国疫苗的这个发展前景啊，真的是令人担忧，亿万中国百姓的健康必定成为中国疫苗质量低劣的牺牲品。不过如果中国疫苗呢公司啊未来能够向美国辉瑞等厂商购买技术，或者说呢进行合资生产中国这个新一代的疫苗，相信啊可以或多或少提高中国疫苗的质量，增加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谢谢。
那刘成龙博士，您是否赞同这个何安全先生的说法，就是中国政府对疫苗企业的这个扶植和保护反而会成为中国疫苗的这个致命弱点？
我觉得应当两方面来说，看他怎么做这件事情。那一个国家扶持他自己的那个企业的话呢，那是很正常的事情，对吧？疫苗行业本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行业，尤其在这种疫情的情况下，他必须扶持。那究竟要扶持怎样的企业，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对吧？所以这种是不是存在这种劣迹的企业，我们是不是有没有必要进行改造，进行更严厉的监督，那这是另外一说。所以的话，从长远来说的话呢，中国疫苗你说有没有前途？前途当然是有。而且说的话呢，如果这些疫苗企业相关的监管部门能把这一次这个作为一个机会的话，我觉得将来的疫苗的这个发展前景应该非常好。这个好的基础是必须在提高这个疫苗的质量的基础上，以及的话呢，加强这个疫苗质量的监管的基础上，才能够进行长期的发展。否则的话呢，只是为了谋取短期的利益的话呢，那这个可能刚好事倍功半。
那现在这个阿联酋和巴林已经这个批准了中国的疫苗，土耳其和印尼也已经准备在12月下旬要大规模的接种了。那这个疫苗在中国本国并没有被批准，您对这个中国疫苗走出国门在海外施打，您觉得有哪些利弊，会给国际抗疫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刘博士。
我觉得这个意义当然是相当大的，主要是考虑到目前这个疫苗的供给的情况。我刚才也说过了，就辉瑞的疫苗是第一家批准的疫苗，它目前的生产能力是有限的。美国的政府想增加1亿 一亿支的这个定量都没法实现。然后的话呢，政府这两天正在跟辉瑞公司的话在协商有没有可能扩增扩产，对吧？但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那加上如果说即使今天这个第二个疫苗批准的话呢，可能选项多一些，但这个疫苗也已经预定好了。所以事实上的话呢，辉瑞的疫苗和这个 Moderna 的疫苗的话呢，它基本上都已经订满了，还没有生完全批准，但已经都已经都订好了，它的生产能力是有限的。所以中国的疫苗从某种程度来说，我们且不说它的质量怎么样，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福音。因为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话呢，他们订不到这两个疫苗，包括那个就是阿斯康利的疫苗，它基本上效果在70%左右，对吧？都订不到。所以的话呢，如果说中国疫苗不参与到这个疫苗的生产竞争当中来的话呢，很多发展中国家可能要等到明年就不一定能打得上疫苗。所以事实上的话呢，这个是对全球抗疫来说，客观上说它是做出很多贡献的。
啊，因为我们现在时间已经没有多少了，何安全先生，您怎么看中国自己国内还没有通过批准的疫苗在海外施打，会给抗疫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好的，谢谢。暂时呢无法判断中国疫苗在多个国家被广泛接种的后果。那么假设啊，假使中国疫苗能降低有效性，来换取减少副作用的策略，那么来提高这个疫苗的安全性呢，那么我认为中国疫苗不是作为美国欧美高效疫苗的临时替代品啊，不是视为一时之选，甚至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面缓解这些国家的疫情啊，这当然是乐观的一个猜测。那形势比人强，中国疫苗在海外广泛试打必然给大家造成这样一个错觉，即中国在全球防控这个疫情方面呢，扮演了救火队员的角色。虽然大家都知道中国也是这次全球染疫的罪人，很多国家敢怒不敢言，而敢言者呢，比如说美国啊，当然受到了中国贼喊捉贼式的反击，甚至诬陷美国是这个武汉病毒的发源地。澳大利亚更是受到了重创，中国政府今天宣布了一系列对澳的制裁，包括禁止进口澳大利亚煤炭，但结果当然是提交 DFA 了。在网上面流传中国很多省份这个火力发电不足啊，要采取限电措施。那么又印证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经常说的一句话，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那么刘教授刚才说的也对，现在这个疫苗市场只有中国疫苗在供应。我认为对中国疫苗有效性其实只有没有网上面说的80%，只有50%的话，我认为的确很多拉美啊中东国家的确可以买来先抵挡一阵子啊，作为一个临时的替代品先抵挡一阵子，或多或少有点作用吧。那么等到欧美的这个厂商疫苗自己国家民众已经打完了啊，那么还有生产能又提高了，那么再去买来打，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办法。谢谢。
好，非常感谢何安全先生和刘成龙博士。那非常感谢乔治城大学流行病学家刘成龙博士和原外科医生、独立时评人何安全先生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祝各位圣诞节健康快乐，下次节目再会。